这里是四川传媒学院广播班，我是马林。
秋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。
你知道吗？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声音，就像是我们听到某一个人说话的方言还有口音，就知道这个人来自哪个城市一样。其实仔细想想，如果我们聆听的方式得当，不难发现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独特的音轨。在全球化和同质化日益严重的今天，从声音的角度去观察城市，说不定我们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你听，
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。
我不是跟你说过，女孩子把眼睛闭起来就是要去一趟。
当我失去的时候，我才后悔莫及。人世间最痛的是莫过于此。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。
没错，和你想的一样，这个地方就是香港，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。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就是通过电影了解到香港这个城市的。中国的很多城市我都特别喜欢，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香港。不仅仅是我在香港玩的时候游历感受特别好，而且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情怀吧。我是一个特别爱看电影的人，我看过很多港片，还有很多香港的影视剧作，里面对我构建了一个十足的香港景象。这也是在我很小的时候，香港在我心中埋下的一个影子。但我觉得有一点很新奇的是，当我带着所有的想象还有情怀，我发现电影里面讲的很多东西真的是在香港这座城市能够感受到的。所以今天我想把我心中的香港还有最真实的香港带给大家。
有过牵挂，了无牵挂。
我来到香港的初印象就是那种无处不在的电影场景，你走过的大街小巷，喝过的茶餐厅，还有坐过的地铁，睡过的酒店，都主动或者是被动地永远地保存在了影像当中。而最难能可贵的是，这一切并不是凭空搭建的，也不是那种刻意创造出来的，它就是这个样子，本来就是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的网名叫编号223，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，他跟我说这是电影《重庆森林》里面的一个人物。我当时特别好奇，重庆森林，讲重庆的，重庆还有森林。后来我去网上搜了一下，看了这部电影，我发现电影里面并没有讲重庆，也没有讲森林。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，敲打也会过期，肉酱也会过期，连保鲜纸也会过期。我开始怀疑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过期。终于在一家便利商店，让我找到第30罐的凤梨罐头。就在5月1日的早晨，我开始明白一件事情，在阿妹的心目中，跟这个凤梨罐头有什么？
取景地是香港的重庆大厦，它是香港这个多元化社会的一个降维版本，在这里聚合了世界各地的异乡人。其实真实发生在这里的故事，我觉得没有电影中那种奢侈的浪漫气息，而是用生活中的笑还有泪慢慢累积而成的。重庆大厦一直是很多人去香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地方，因为除了重庆森林的关系以外，还有很多年来关于它的一些很骇人听闻的传闻，比如说香港少数族裔的九龙城寨，还有全球化最佳案例罪恶温床。我觉得这几个标签足以勾起大多数人的兴趣了吧。在去香港之前呢，我查阅了很多资料，所以对重庆大厦有特别多的想象。我到了香港，站在香港的街道对面看着重庆大厦，我当时真的特别好奇， 在香港这么繁华的城市，为什么还保留着一个这么恐怖的地方呢？于是在同伴的陪同下，我们决定一起去探险。刚进大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厦的电梯口装了一个闭路电视，电梯内的情景通过显示屏幕我们都可以看到，以便让大家放心吧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跟着一群外国人一起上了电梯。从电梯里出来，我的感觉一下子全变了，那个空间被切割得非常非常的狭窄，只靠细长的楼梯还有通道来往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试着在楼梯和通道间走了走，那种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压抑。我感觉整个大厦好像一个迷宫一样，又大然后又隐秘。眼看着一个人和我擦肩而过，但是只要进入其中的一间门一关，似乎就消失不见了。但正是这种感觉完美的呼应了我心中重庆森林的这个名字。我听说大厦大大小小共有160间小型宾馆，还有400多个摄像头，覆盖面积大概在70%左右。果然这里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。但现在来到了这里，我觉得没有传闻中那么骇人。比较遗憾的就是我晚上没有和同伴们再来一次，我觉得也许深夜的重庆大厦会和电影里面更像一些吧。看香港电影那种灯红酒绿、琼楼玉宇，往往还会伴随着一股浓浓的港味。在来香港前，我所理解的港味就是电影《食神》里史蒂芬周炒的那碗叉烧饭，赶工而做的日常，但却是用了心的，让人癫狂，却又隐隐的让人神伤。这碗港味是20多年里香港市民的最爱，因为这碗叉烧饭里他们能品出自己的喜怒哀乐、失落与幻想。说到叉烧饭，不得不提一提你我都抵抗不了的香港美食。香港美食有千千万，茶餐厅、苍蝇小馆、鱼蛋铺、咖啡馆、大酒楼，还有米其林餐厅。有人说一张嘴一座城，我在去香港旅游的时候，带着对美食强烈的好奇心，在港岛、九龙、新界，我真的吃出了那种环游世界的感觉。当我第一次把500块钱递给茶餐厅的服务员，只为吃到让我幸福感爆棚的小吃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个时候幸福真的很简单，仅仅就是一张金黄蛋饼、一份虾饺、还有一个叉烧包、一碗热汤面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我和我的朋友全都吃完了，附带健胃消食片的那种。说到吃，不知道你了不了解，娱乐圈里面最爱吃面的非陈奕迅莫属，明知道一定会有狗仔跟拍，但是还是忍不住胃的呼唤，在镜头下面吃完一碗又一碗的猪扒面、油渣面，还有日式蘸面。我记得陈奕迅的 ins 上有这样一张照片，当时他坐在香港的大排档里，桌上是米粉面条，或是吃完后油腻腻的空碗，结束完一天的工作以后，整个人都会感到疲惫不堪。这个时候即使有山珍海味摆在面前，我觉得看着他们我也不会两眼发光，但是如果是一碗牛肉切块飘着零星葱花、热气腾腾的热汤面的话，一定会叫你热泪盈眶的。一口又一口，肚子里满满的装着面条还有汤，那个时候身心会感觉到幸福还有踏实，奄奄的模样也会恢复生气。果然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名人，我们都需要一碗充满烟火气的面。坐在香港的街头，满眼灯红酒绿，美味最抚人心。如果说美食是每个城市的共同拥有，那用灯光来定义一座城市的话，便只有香港。在这里，所有的街灯还有车灯都会黯然失色，唯有那斑斓的霓虹照亮人心， 代替所有的言语告诉你，这里就是香港。霓虹灯是欣欣向荣的图腾，是纵情欢乐的象征，照亮了香港整个黄金时代的夜空，以至于人们一度认为没了霓虹，香港也就不再是香港了。几乎每一个第一次来到香港的人，大概都会记得维多利亚港对岸是幢幢高楼，还有不灭的霓虹灯吧。时光倒转70年，在1950年代，香港刚刚从二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，娱乐服务业如雨后春笋般滋长。为了在密集的空间中吸引眼球，大多数商家不惜血本，纷纷树立起更高更大的霓虹招牌。你能想象吗？香港从此没有黑夜，只有霓虹星空。最有趣的是，去香港的时候，司机师傅跟我讲，当做牛排的森美餐厅把一只巨大的霓虹牛搬上了皇后大道西的夜空，它立马变成了街头的指示牌，提醒路人该从哪儿下车，然后又该在哪儿左转。带我去踢牛，从此成为每一个香港出租车司机都最熟悉的一句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霓虹灯是纯手工制作的，成本非常的高，一块大型招牌往往要花费上百万港元，价格足够买上一个店面了。后来的香港呢，经历了兴衰，霓虹灯却始终如一，每晚照亮夜空。在千禧年以后，出于安全的考虑，这座城市的霓虹灯大概减少了90%，霓虹灯被拆除，取而代之的呢，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并且更加环保的 LED 灯。但是我觉得这也让大多数的广告牌失去了那种令人迷醉的力量。霓虹灯呢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香港文化的一部分，是大家公认的香港印象，也曾陪过香港走过一段段美好的时光。香港是一个有魅力的城市，它好或者不好，都只有我们亲身经历才能够理解。香港呢，像是一个八面佛，任何一个标签都不能定义它的全部。我常常想，为什么香港这个城市会让我如此的沉醉，如此的向往？答案或许是，那里既有让人感到熟悉与安全感的中华文化元素，却又有不一样的异域风情，还有独特魅力。